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11月25日的星期五，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今日开始前，美国股指期货下跌，美国国债上升，压低殖利率。瑞士联合银行全球财富管理投资长海菲尔表示，咆哮的二十年代将会延续下去。如果川普政府的减税和放宽管制加剧了建立在稳健增长和对人工智能的持续投资基础上，标普500指数明年上看7000点。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门由大卫海利领导的策略团队表示，企业盈利的强劲表现以及美国经济的整体稳健将会继续推动2025年的股市。在这个星期，俄乌战争进入到新阶段，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帮助推动避险资产需求，美元指数走强，达到13个月的高点 107.18， 金价上升了 0.7%，到本安市2688美元，这个星期到现在为止累计升幅超过 4.5%， 是2023年10月以来的最强单一个星期的表现。布伦特原油期货这个星期上升了近 4.5%， 在亚洲交易的时段达到两个星期的高点，每桶报 74.44 美元，最新的交易价格是 74.22 美元。澳新银行分析师指出，这次袭击推高了油价，这种武器通常携带核弹头，这样表明战争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引发了民众对供应中断的担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主席根斯勒星期四发声明表示，将会在明年1月20日新政府上台的同时卸任。消息一出，掀起了加密货币产业的狂欢，比特币首次站在突破10万美元的关口的边缘，这个将成为加密货币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一份来自霍士商业新闻的报道指出，川普政府可能会任命被称为加密巴巴的克里斯·吉安卡洛担任首位的加密沙皇，市场暗示美联储减息的可能性大约是 58%， 低于之前一个星期的 83%。在星期四的晚间，川普宣布任命 Pam Bondi 为新一任的司法部长，他之前曾经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司法部长，这个任命是他颇具争议的首选人选 Matt Gaetz 宣布退出之后几小时之后作出的。欧元区和英国的月度商业调查结果低于预期，并显示经济萎缩，欧元和英镑遭到抛售，而欧洲政府公债就上升。与此同时，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说，欧盟面临日益严重的贸易威胁。在星期五，亚洲市场表现分化，晶片制造商股票因为英伟达在美国股票市场创历史新高的消息带动小幅上升，台湾地区的股市上升了 1.5%， 韩国股市升幅大约是 1%， 日经指数上升了 0.8%。不过令人失望的企业业绩打压了中国股市的人气，蓝筹股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1.6%，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 1.75%， 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超过 3%。 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德国大众汽车的工会表示，在这家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在星期四针对薪金和史无前例的工厂关闭谈判中未能取得突破之后，工会正准备从12月1日起在德国发起罢工。 The Information 在星期四报道指出，人工智能 AI 新创 OpenAI 最近考虑研发一款网页浏览器和旗下的聊天机器人结合，并单独讨论或者达成支援搜寻功能的协议，以挑战 Google 的市场地位。在星期四，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收跌大约 5%， 盘后交易进一步跌大约 1%。 服饰零售商 Gap 宣布最近一个季度各品牌市场占有率的成长，并上调了全年销售成长的预期，该公司股价大幅上升。去年上任的行政总裁理查德·迪克森一直致力于扭转这家服装零售商的局面。 比特币购买软件公司 MicroStrategy 股价在盘前下跌了超过 3%， 该股在飙升到历史新高之后星期四回落 16%。 百度、阿里巴巴在香港股市疲弱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股开始之前下跌，搜寻引擎营运商百度报告收入连续第二季度下跌。阿里巴巴表示将会整合它境内境外的电子商务平台。《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已经提出选择金融家 Kevin Warsh 担任财政部长。此外，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在2026年结束之后， Warsh 可能会被提名为美联储主席。一些知情人士说，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和 Warsh 讨论了这个潜在安排。Warsh 是川普政府财政部长一职的热门人选，但是截至到当地时间星期四的晚上，川普还未决定选择哪一个来担任这个关键的内阁职位。知情人士表示，川普仍然在权衡他将如何处理美联储主席职位的问题，可能要到鲍威尔2026年5月任期结束的时候才会作出最后的决定。ING 的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金融市场对这个人选的反应或者将会主要体现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上，债券市场通常对经验丰富的候选人持欢迎态度。CBS News 报道，马斯克和亿万富翁拉马斯亚米表示，美国政府效率部门的最初目标是削减未经国会批准或者是以国会从未打算的方式使用的每年5000多亿美元的联邦支出。博士新闻报道说，该部门已经和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举行会议，将调查浪费性支出，研究重组联邦机构以提高效率的解决方案。报道指出，科默预计将会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和政府效率部门合作。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美国媒体知，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将会担任政府效率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将会效力于跟随联邦政府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职权行为。消息人士说，拉马斯亚米支持监督委员会的努力，并已经开始合作。自由财经报道，在星期五，拜登政府计划将会将29家中国公司添加到制裁机构企业名单中，令到总数达到100多家。理由是这些公司涉嫌与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有关。这个是自2022年法规生效以来最大规模的禁令清单扩展。大多数新被禁止的公司都在农业领域，但是亦都有些来自其他行业，包括铝、锂和其他金属的采矿和冶炼。防止强迫为吾尔族人劳动法促使很多企业调查它的供应链，否则将会面临货物被拒绝进入美国的风险。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自从该法规在2022年6月生效以来，截止到11月1日，大约有36亿6千万美元的货物至少被暂时封锁。彭博社报道，石油策略师 Julian Lee 表示，油价下跌和即将来临的供应过剩时期可能会加强对俄罗斯供应的制裁，创造绝佳机会，甚至可能开始蚕食克里姆林宫的资金。报道指出，现行的价格上限机制实际上并未影响俄罗斯石油的收入，削减该国资金需要采取行动减少燃料运输，而该机制是在2年前美国政府敦促之下推出的。当时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真的打击俄罗斯的出口，将会导致油价飙升。Julian指出，如果西方真的想打击普京的石油收入，这样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前的几个星期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目前已经有用于运输俄罗斯石油的90艘油轮受到3个政府中的1个或者多个政府的制裁，大幅增加这个数量，并对它使用征收实际成本，将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在星期四提议对中国视像门铃制造商 Alcon 处以近73万5千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该公司泄露用户的 IP 地址和网络私隐，并允许外部人员访问家庭录像镜头中的相片和短片。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指出，该公司的美国代理商的地址是假的。他表示，这些门铃是由包括亚马逊、沃尔玛在内的网上零售商销售。罗森沃塞尔还列举了 Alcon 和其他中国设备制造商存在的问题，并宣布对数百份使用 Alcon 相同的美国指定代理商信息的认证进行审计。目前 Alcon 的设备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之中。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会扰乱汇率，中国企业现在正储备更多的美元以人民币定价合约，并开放入口，以降低货币汇率带来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这个趋势表明出口商正在为贸易向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长期转变做好准备，防范存在的汇率波动，就好像后任总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一样。自从11月5号美国大选以来的几个星期内，现货市场已经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提高了大约 2%， 亦都加剧了企业的焦虑。中共风险管理顾问表示，持有离岸美元的意愿明显上升，目前大多数公司都能够保留出口的美元收入，如果可以的话，将这些资产留在海外。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底的12个月内，在外外币存款增长了 6.6%，达到8365亿美元。分析师预测，到明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从目前的 7.24 左右跌到 7.3。 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